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不好？我们还是让大家打个招呼。我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不好？”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呀，
我们大家所敬拜的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一位大君王。这位创造宇宙的主。同时他也是为我们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的主。所以今天我们来在圣诞节的期间，因为一到12月份呢，其实就进入这个圣诞的季节了，人们的心里就暖洋洋的哈，暖烘烘的。本来刚刚过了感恩节，大家就很 happy， 大家就很欢喜。一进入圣诞，人们应该心里边被一个更大的爱所激励，被一个更大的爱所吸引。就是神的爱，那个道成肉身为我们牺牲的爱。所以感谢主啊，我们现在是进入12月份的话呢，也很有很多欢喜快乐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常常会收到卡片哈，收到礼物，我们都成为圣诞礼物。也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会有假期，我们会听圣诞的歌曲。然后的话呢，我们也会有大餐家人团聚。然后我们也会有有时候会看到圣诞老人啊，所以这一切的东西都不能替代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这些事情固然美好，也使我们产生美好的感觉，甚至有美好的回忆，但是这一切东西都不能替代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如果我们进入假期，我们欢喜快乐，固然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是否在我们里边啊。圣诞节也好啊，复活节也好，这些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因为圣经里边记载了这个复活节非常的清楚，但是圣诞节呢却没有具体说是哪一天。所以有的教会或者有的教派他们不过圣诞节，他们也没有圣诞节的具体些哪一天。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毕竟在我们的人世间的日子里面，有一天他道成了肉身。与其说我们说在这个日子，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来敬拜耶稣，所以总有一天我们来敬畏他。所以现在的话呢，这个历史或者也好，或者是习俗也好，把我们摆在12月25号来纪念耶稣基督诞生。那我们感谢主呢，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喜事。对于我们来说是喜事，但是对于神的儿子来说，这不一定是一个喜事。因为他坐宝座，他得荣耀，但他却要卑微自己，他要成为人的样式。然后的话呢，他要生在一个马槽里面，他要在一个卑微贫穷的人家长大。最后他33岁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他这一生是充满了艰辛屈辱的一生，也是他得胜荣耀的一生。所以我们看在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来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让我们心中真的能够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所以我们不但要把圣诞节过得热热闹闹的，而且更要明白圣诞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生命里边的意义。我们最近一直还是在讲一个系列，叫圣洁国度系列。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圣经里边这句话说给他起名叫耶稣，他怎么和圣洁国度系列有关呢？我们以前都是讲神是圣洁，所以我们要圣洁，还有我们要与罪隔绝。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彻彻底底的解决了罪的问题。所以说他要在我们生命里边，他要给我们一个彻底把罪给扫清，把罪彻底给解决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纪念耶稣基督诞生，同时也是想让弟兄姐妹知道，耶稣基督他这个名字就是代表着对罪恶的宣战，然后也是他的得胜。所以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是把罪，把我们，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来拯救出来的意思。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愿意借着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呢，和弟兄姐妹还是来慢慢的分享神的爱，分享圣诞的意义，分享基督的生命， 就说第一件事情，我们发现神要差遣他爱子。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大家都要纪念的哈，都要纪念的。所以不单单是我们有美好的感觉有美好的礼物我们更要注重的是神差他的爱子。因为神差遣爱子呢，是一个计划，是一个永远的计划。弟兄姐妹，神做这个事情是老早就计划当中了。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圣经所读的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啊，记载下来了。记载下来就是说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孕。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在当时的世代是个相当大的事情。没有结婚你就怀孕生子，这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说不管是丈夫也好，夫家也好，如果拿到把柄就可以将这个妇人交给众人用石头打死的。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玛利亚还没有出嫁就已经怀孕了。所以圣经里边是明确地告诉我们说，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虽然没有迎娶她，但是从圣灵怀了孕。那么这里面我们也看到她丈夫约瑟说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在这里面我们发现一个事实，就是神他有计划，他要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所以马太福音呢，是从约瑟的角度来记录的这件事情。所以在约瑟他心中起疑，心中在敲鼓的时候，神差遣他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告诉他这件事情。所以这不是一个平凡的怀孕而已，而是一个神的作为，是圣灵在里边，是圣灵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信耶稣基督，在信仰耶稣基督的这个道路上边，你第一件遇见的事就是童女怀孕的事情。所以你如果不能接受童女怀孕，你就无法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的救赎主，你更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弟兄姐妹，所以很多人都怀疑，用科学的眼光，用伦理的眼光用世界的办法，但是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这是他做的只有神能做成。所以他对约瑟怎么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孕是从圣灵来的。弟兄姐妹，若有人怀疑，最早怀疑的就是她的丈夫。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已经给了她一个明确的解答，这不是人做的，这不是我们平时的生活里边的娶妻生子，乃是神要记着这个顺服的玛利亚要做成一件救赎的大功，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边看，神给约瑟的启示是说，玛利亚所怀孕是从圣灵来的，直接的说就是神做成了这件事情。那么弟兄姐妹，这是从约瑟的角度，那还有的话从玛利亚的角度也有这件事情的记载，是在路加福音。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好吗？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好，弟兄姐妹，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是从玛利亚的角度来叙述这样子的故事。所以刚才是讲到约瑟，神的使者说不要怕，只管娶过来。这边是说玛利亚遭遇这件事情的时候，是 天使向他显现，然后告诉他蒙恩了。他就想，怎么蒙恩，什么意思？看见天使又说蒙恩了，所以他就很惧怕。那神就对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哇，这个事情，他说我还没有怀疑这么多这事情呢。下面就是说神圣灵要在荫庇他。那弟兄姐妹，这就告诉我们，神做这个事情对他们夫妻呀、当事者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答案。那今天我们每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相信道成肉身的人，相信童女生子的人，弟兄姐妹，你就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因为你确实是相信神所做，就像当年的约瑟和当年的玛利亚相信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神对约瑟说的话，神对玛利亚所说的话。那对玛利亚所说的话呢，他所记载的角度比在约瑟梦中的那个事情还要伟大。在这段话里面就把一个更大更高更美的启示放在我们里边。他这里边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这里发现一个神更高的一个更高的一个意象，更大的一个 picture？ 所以神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是神的国度，基督的国度要打败魔鬼的国度，要打败魔鬼。怀孕生子是一个手段，是神借着他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打败魔鬼，来胜过罪恶，胜过死亡。所以接下来他就说，他要伟大，他要做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没完没了，他的国度没有完结的。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今天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做基督徒，我们真的是要庆贺，因为神做成这样的大的事情。所以神是有计划的，我们的神是有计划的，他差派他的东西是有计划的。在加拉太书就把这个计划，你看说得非常清楚，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弟兄姐妹，神是差遣他的儿子进入人的身体，然后再生出来，说极致时候满足。什么叫极致时候满足？就是神已经有了一个计划，到什么时候神就做什么事情，时候没满足的时候，神是不会差遣他的儿子来的。所以一旦在神的面前日子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就是为玛利亚所生，然后生在律法以下，说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所以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这个道成肉身的主，是为了要叫我们信他名的人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这是一个计划，这是神他有他自己的这样子的永久的计划。我们感谢神，神就给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神在圣经里面明明确确完完全全的把他给表明出来。所以到了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这是神他要差遣爱子来到这个世界弟兄姐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差遣爱子的意义，在乎说要救赎百姓，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弟兄姐妹，所以当这个小孩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的名字已经有了。当然了，我们弟兄姐妹，你刚刚怀你孩子的时候，或者你母亲怀你的时候，也都老早就给你起个名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更重要的事情，他的使命已经定下来了，他的目的已经定下来了，就是说他的诞生不是平平常常一个孩子的诞生而已。我们都知道每家每户都有能力生孩子，有的生在好的人家，有的生在赖的人家有的生下来就高贵，有的生下来可能就咱们说卑贱。总而言之，在人世间我们是看到这个，因为人的不同，所以孩子就好像是不同。其实的话呢，在每一个孩子里面，你看生命好像都一样。有一个人去到一个村庄就是说介绍这个旅游到一个城市，到一个村庄等等。所以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游客就问导游 说你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大人物降生？这个导游说，我们倒是没听过说有什么大人物降生，只听说有小孩降生。这是一个事实，是每一个孩子降生下来都是普普通通的，但是在神家里边，神在这个孩子诞生时就已经完全赋予他一个救赎主的使命。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皇帝家也好，君王家也生孩子，现在比如说英国的这个王子又生孩子，是吧？但是你不晓得这孩子将来会怎么样。耶稣基督的诞生不一样，他没有诞生之前就已经给他有这样的使命和意义，就是说他的诞生是为了人们的好处，是为了救人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就是童女怀孕的答案。为什么要童女怀孕？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事情，神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为什么？因为人都是罪人。弟兄姐妹，虽然今天我们在圣诞节我们欢喜快乐，但是我们还不得不说人是罪人。弟兄姐妹，正是因为人是罪人，所以神要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拯救的计划。人没有办法的时候，神有办法。我们都在罪恶的底下，在罪恶的权势之下，被罪恶捆绑，被罪恶束缚，不得自由。弟兄姐妹，但是神的儿子来了，他要打败魔鬼一切的计谋，他要将一切的罪恶铲除。今天我们大家都受教育，我们都有知识有文化，我们常常说啊，现在不是有律法吗？现在不是有教育吗？啊，现在不是有宗教吗？现在不是有学问吗？弟兄姐妹，这一切我们常常都以为这些东西能够使人圣洁起来，使人能够好起来。其实这些东西都好，不管是法律也好，不管是学问也好，不管是教育也好，知识也好，这个东西对人的确有益处，但尽管好，却不能够叫人胜过罪恶。弟兄们，你可以这样子想，有学问的人，拿到学位的人是不是不犯罪了？不会的。他可能是一个很伟大的这个演员，或者是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他是否就不犯罪了？弟兄们，不会的，不会因为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身份导致我们没有罪恶，导致我们就完全的与罪隔绝，不是的。因为我们人就是在律法之下，人就是罪人。所以圣经里边跟我们说的非常清楚，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罗马书最著名的话，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都是偏行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你看圣经里边把这些话说得非常的绝对，非常明确。我们常常说哎呀，没有这么绝对的事情吧，但是圣经里边在这件事情上，人人都是罪人事情上毫不含糊啊。他说没有一人，没有一个行善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哎，这个人是好人，我们常常愿意替人打抱不平，替人做见证，哎，你别说他是个真是个好人。弟兄姐妹，我们所说的好是在伦理方面，是有一个比较来说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人比人，我们可能说这个人很好，这个人很善良，但是没有没罪的人。什么叫没有没罪？就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是义人呐，没有义人，就是没有一个是没有罪的人。你虽然说哎，这个人是好人，你是相比之要之下，和你比，和我比，和他比，你可能说哎，这个人还不错，道德蛮高尚的，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仍然是个罪人。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看我们的眼光和角度和我们看人的眼光和角度的不同。弟兄姐妹，所以神说没有一个行善的，没有一个义人。你说我是义人，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怎么说？圣经里面说不是的，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以神为说谎的，真理不在你的里面。弟兄姐妹，当你自称是义人的时候，就表明你说我是一个没罪的人，那就等于说你把神当作谎，把神的话当作撒谎的。圣经说真理就不在你们里边，所以当真理不在你里边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信耶稣的，你是没有办法信下去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都是罪人，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这是约翰一书里的话，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为什么？因为魔鬼做王掌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去对付他， 我们常常想好，好不了；常常有的时候想控制自己，控制不了；常常想做好事，做不了。保罗也说我真是苦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愿意行的善，我不能行；我们不愿意行的恶，却偏偏要行。这是一个悖论，这就是人，弟兄姐妹。但是耶稣来了，他告诉我们，圣经这样说：基督降世，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降世，他要拯救罪人。弟兄姐妹，这就是神差遣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你我，就是为了拯救信靠他的人。弟兄姐妹，所以在圣诞节的期间，我们发现一个最大的礼物不是一个圣诞卡片，不是一顿圣诞大餐，不是去看见圣诞老人给礼物，乃是说神已经给我们一个大礼物，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有生命。所以我们感谢主，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弟兄姐妹，我就不在被拯救的行列里边。所以他说这话是可信的。弟兄姐妹，保罗鉴察过，保罗知道这话是可信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样，当我们能够相信圣经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话里面得生命。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的啊。神差遣他的爱子是为要拯救我们，那神付代价，这是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当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弟兄姐妹，他是不必要来到这个世界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他必须要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要上十字架，要拯救，要流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面看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祭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段话是从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九节里边给引述出来，十四节引述出来，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里边引述出来的。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上帝是有计划的成就这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早早的就借着先知把这件事情启示出来。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不是说他告诉玛利亚、告诉约瑟的时候才有这个计划，而是老早的700年前，在耶稣基督降生前的700年前，先知以赛亚就把这件事情已经给预言出来。第九章第十四节他就第七章第十四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这句话说的是非常的清楚。弟兄姐妹，700年前的预言你能想象吗？700年前我们往回推700年，你想是什么时代？所以那个时候的事情能知道现在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姐妹，但是圣经老早就预言了。我们感谢主，这就是神他自己预言这件事情的成就，为的是告诉我们神付了代价，神付了代价。用我们今天的话，神已经替我们交了学费， OK， 神已经替我们付了重价。我们信主没有一个是你因为你十一奉献而得救的，没有一个人因为我愿意受洗我得救的，没有一个人说因为我愿意去读神学我得救的，而是因着我们信靠这位耶稣。圣经里边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就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神付了重价。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在最关键的时候场合说我愿意牺牲我的儿子。我相信在座很多有儿子有女儿的，到了最关键的那个时刻，你可能说我来替我儿子死，但你绝对不会说让你儿子去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牺牲，一个付了重大代价的牺牲。所以神把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缘故，为罪人的缘故来牺牲。所以耶稣基督是他神迹式的出生，也是 神迹式的死亡在十字架上，也是神迹式的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人们常常羡慕出身好啊，生在王家就好了，生在有钱的人家就好了，比如说现在生在这个 Trump 家还有的时候生在富贵之家，对不对？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投胎是个技术活。其实不是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在他的心意当中，对他的儿子生在律法之下，然后生于贫穷，要做牺牲，付极大的代价来救世人。弟兄姐妹，只有神能够有这样子的代价可付。我们人如果要是死，就是白白死，是死在罪恶之中。但唯有神的儿子呢，他是死在什么？死在牺牲当中，牺牲死在献祭当中，是为了白白替罪人啊，替罪人牺牲。所以圣洁无瑕的耶稣为了爱的缘故，竟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在我们去庆祝圣诞诞生的时候，在我们看来有一个时段，就是耶稣至少还活了33年嘛，这段期间啊，人还感觉是舒服一点。但是在神的眼光来看，他的儿子一降生就是为了那个目的。弟兄姐妹，就是为了在加略山上啊牺牲。所以我们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罪人而死，是耶稣基督按照神的计划，按照他的时间，照天父的旨意来行事的。那不单他的降生是急着时候满足哈，现在我们又看罗马书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好，我们就这句话来说，神是有他的计划的，神是有他的时间表的。急着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这里边说，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听见没？所以你看，我们的神是真的是有他自己的计划，有他自己的时间表。那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里边，神也有个时间表，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照着神的时间表来生活。他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唯一人死是少有的，唯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他这里边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还做神仇敌的时候，就是你还跟神干仗的时候，你还不认他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还嘴里边去埋怨他的时候，甚至咒诅他的时候，做他仇敌的时候，他就替你死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基督的爱何等广阔高深。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能靠自己的意志胜过罪，我们是罪的奴隶，但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就按神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弟兄姐妹，神的爱再次显明，神的救恩就成就了。所以今天我们不单单是庆祝耶稣诞生，其实我们也是庆祝神为我们的罪预备了一个救法，为我们圣洁的国度预备了一个除罪祭，除掉罪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就是神的爱子。我们感谢主。再说一遍，我们得救是白白的，圣经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本乎恩，是神的恩典，那是白白的免费得到的，但却不是没有代价的，乃是神差了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付了重罪的重价，为了付了罪的重价。所以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要为主活。所以在这个圣诞期间，我们愿意弟兄姐妹再一次来认识基督的救恩，向耶稣基督来表达你的爱，表达你的感谢，因为他已经为你死了。不好，我们在这个期间里边来学习，来更爱他，为他而活。我们只要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神面前，在这个圣诞期间我们当思想的，我们当感恩的。我们感谢主，神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我们要把荣耀颂赞全都归给他。所以愿弟兄姐妹在圣诞节的时候，不单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也常常思想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 神的恩情是何等的大。我们感谢主，我们来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神的独生爱子，却为我们罪的缘故你来到世界。主啊，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流血牺牲。主啊，神将你升为至高，又赐给你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叫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主，我们盼望这个时刻，主，我们盼望你的再来。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起来敬拜你，我们要学习敬畏你，因为你的名是何等的美。主啊，我们谢谢你与我们成就的大事。主，我们要活在你的面前，要常常的以颂赞为祭献给主。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